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西安封城的结果举世哗然，目前西安因疫情死亡的人数为零，但却屡屡传出封城引发次生灾难所导致的死亡案例，各种人道危机更是比比皆是。严苛的清零模式并未阻止病毒蔓延，最近天津、河南、浙江和上海等地接连传出疫情。河南禹州在仅有三个病例的情况下宣布封城，郑州等其他数城局部被封，1400万人口的天津也笼罩在封城阴影之下。在此之前，云南边城瑞丽历经四次封城，曾经的副市长也不讳言，封城榨干了城市的最后一丝生机。封城自古以来呢，就是人类防止瘟疫最无奈但却有效的一剂猛药，那么现代社会该不该反复使用？疫区官员纷纷向中央递交保证完成首要政治任务的军令状，那么习近平不计代价的清零背后有什么政治考量？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坚持清零的国家，那么这种模式有没有必要和可能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西安之后封城阴影笼罩，不计代价的清零到底为什么？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于平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许波好，胡平先生好，然后各位观众晚上好。
西安封城呢，我们看到已经半个多月了，13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顷刻停摆，瞬间成为大小牢笼。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一个人因疫情而死亡，死亡案例呢都是因封城引起的次生灾难导致的，并且呢可能都是遇难者亲属向外透露的，各种其他人道危机也大都如此，官媒从不会主动向外披露。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如果两年前的武汉封城还有突如其来呀、来势凶猛啊等突发因素，那么西安封城，这个西安封城的时候每日新增病例不过这个百余，而且病毒现在日益流感化，那么重下这个封城猛药是否值得？您怎么看中国这个国内外舆论有关西安封城得不偿失的这种指责呢？
这几天国内的舆论是有所变化啊，主要是因为有怀孕8个月的孕妇流产，还有心脏病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死亡，那么这几件事情呢引起了民愤。按说你过去两年间中国各地动不动就封城封村封路封桥封社区，已经造成了大量的次生灾害，那其中也有些地方呢做得好一点，次生灾害呢小一些，按说已经有了很多经验教训。那么这次西安封城按理说不应该搞得这么差劲儿，这很可能就和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有关系，因为他飞到西安县城督战，那提出的要求提了硬指标，必须得清零啊。那么这么一来呢，那些就是清零是个硬指标，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指标呢，当官的可能就会丢掉乌纱帽，你医院呢上上下下也会负连带的责任，也会受惩罚啊。至于其他方面可能出现什么问题，那不是上面他关心的，那些数据他上面并不看。那这么一来呢，下面当然他为了完成你这个硬指标就会不顾其余，结果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没有人因为疫情而死亡，相反倒是很多人呢因为次生灾难而死亡，这么一种荒唐的现象。其实有些事情一眼就看出来很荒谬，比如说你看他现在有规定嘛，任何地方如果发现有确诊病例，整个小区都要隔离，都要尽快的做所有人都要进行这个的核酸检测。那我们看到很多照片啊视频呢，就大批人在那扎堆儿，排着大队挤在一块儿去做核酸检测，这等于是给这病毒传播创造大好机会嘛。这个是任何人一眼就看得出的，可是这种事情呢居然就屡屡发生。那现在人民网也谈到了， 说西安有一半的病毒感染就是在这个做核酸检测的时候被传染的，说这事儿多荒唐。那么虽然后来你看孙春兰还有几个西安的地方官员也道歉了检讨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他这个不惜代价清零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啊。而且说来很奇怪，你当初给西安封城说是为了清零，现在都已经据说都已经清零了，可是西安照旧没有解封。你看就前天吧，这个八九学运的领袖西安市民杨海发了段视频，就说他们那儿西安大寨路恒大城上万居民啊就被锁在屋里，门上还给拧上铁丝打上封条，那个简直是要饿死他们，像牲口一样对待啊。那么现在你看这个病毒又这个在天津又发现了，而且这些这个奥密克戎有些这些有两个病例呢，它是本土病例，查不出还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那么天津离北京那么近，你这个北京冬奥马上就要进行了，那天津已经在开始这个全员检测啊。所以尽管就是到现在这种清零模式的副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老百姓的抱怨也越来越多，但是它还是会继续这种清零的策略。
好的，那么确实有一些西安的一些现象呢令人费解，因为一月四号按照这个军令状啊，西安省委向中央递交的军令状，一月四号就已经啊这个实现了叫社会面清零。不管怎么说，西安这个非隔离区已经清零了，但是现在这个隔离措施反而愈加这个严苛了，这不知道为什么，确实令人费解。那么我们看到西安解封遥遥无期之际呢，天津、河南、上海、浙江等地疫情又起，河南禹州再度封城，导致当局封锁这座有120万人口的城市的原因呢，竟是发现了三个病例。禹州封城的同时，我们看到省会郑州等其他几个城市也局部被封。目前发现了有20多个病例的天津，能不能躲过这个封城命运呢？现在成为这个举世关注的一个焦点。说起封城，其实最惨的还不是我们上述举过的几个地方，最惨的应该是这个云南边城瑞丽。我们看到自从去年9月以来接连5次爆发疫情，至今已经4度封城，实施严格的封闭管理，市民呢在解封无望、长期封闭隔离、苦不堪言的状态下呢，有人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视频，一位男子从瑞丽东方温泉酒店6楼一跃而下，这位大哥在临死之前呢还唱了几句国歌呢啊。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自古以来人们这个面对啊，人类面对瘟疫流行最无奈但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封城，那么现代社会可不可以拿来反复使用？为什么只有中国敢于并且他还能够使用这种古老而严苛的封城手段呢？
对，刚刚主持人讲的非常好，这是一种古老的手段，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对病毒不了解的情况下，这个过去历史上有很多国家对这种病毒呢采取的这种封城或者是封路，反正就是说把这个隔离的方式，这种人为的物理的隔离方式，包括欧洲在中世纪有一个黑死病啊，还有一些在这个亚洲国家流行的一些这些鼠疫，都是采取这种方法才实行。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对这些瘟疫啊，对那些流行病的了解的并不多，所以现在国家特别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对流行病采取的这个防御措施主要是以科学为依据，特别是在今天我们有大数据的情况下，有那么先进的医学研究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去靠这样的一种古老的方法，因为这种古老方法就像刚刚两位说的那样，它这带来的次生灾害可能会大于我们这个疫情所带来的灾害。那么当然回到我们中国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它的主要原因我觉得呢恐怕有下面几点。第一个就是说呢，这个体制本身造成的，这是一个体制的一个惯性反应。当中国的这个一件公共卫生事件一爆发以后，它首先就是一个政治任务。我们可以去想，这个现在这个政府 包括习近平领导的这个共产党的政府的话，他们的最大的所谓剩下的不太多的一些震荡性呢，其中之一就是这次疫情呢，中国呢除了第一阶段以外，其他呢我们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防御状况，这样的一个这个政权合法性的这样的一个依据，它不能随时丧失，不能随便丧失。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大敌当前或者疫情当前，把它当做一个政治任务，是我们目前这个国内防疫的一个主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来源，它的思路来源。当然，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是官僚体制的惯性。刚刚胡平先生也提到，为什么他底下或者说呢，在就是说呢，不是最高级官员，他会层层加码，这个是他的行政的那些官僚体制的一个惯性。当然跟这个行政官僚的这个机制有关系，对吧？这是一个硬性指标，你不能够违反的，所以呢，其他的都可以忽略掉。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次防御它是根本不讲究是科学依据，特别在提到西安，他们提前预测或提前保证西安四号以前清零，这是违反所有的科学常识。因为你怎么知道这个病毒不会依照你的长官意志或者你的国家权力而这个流行或者不流行，对吧？所以呢，你只能做到的只有一点，一个要么就是侥幸，要么就是伪造。我是更倾向于根据这个病毒的这个特征，很可能他们没有清零，他可以说不清零了。或者采取技术性的处理方式，把这个作为一个上报的清零。所以这一点呢，都对将来的社会治理，对这个人民的这个福祉呢，都是有非常大的不利的。我觉得中国是到了要改变这个清零政策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了，特别是过去的这两年的这个世界性的抗疫，给中国并没有提供任何有益的经验，而反过来，中国这个清零的政策给世界也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经验，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除非是像这个北朝鲜这些国家，个别国家能够做到跟中国一样，其他对世界性的抗疫没有做出任何贡献。但是反过来讲，社会其实其他国家的这些抗疫的经验呢，又没有给中国提供任何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的依据，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一个现实。
好的，那么我们在评论西安和中国其他地方封城的这个利弊得失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准备好回答来自中国官方和民间的责问。你们不封城，你们保护人权，但是你们如何解释每天新增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病例呢？你们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了吗？生命重要还是人权重要呢？的确啊，这是需要说清楚的问题。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是的，中共的官媒就说现在你美国你每有这么多这个死亡的病例，每天有这么多人被感染啊，那证明是美式人权的破产。证明就是这个生存权才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人权啊，那你美国在这方面做的太烂了啊。那么对于这种批评呢，我想当然这次新冠疫情美国应对不利，它有很多原因，很多人也在反思也在检讨啊，但是这和美式所谓人权的破产的毫不相干。因为说人权，当然生存权或者说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可是在这里呢，所谓生存权生命权，它的意思就是说人的生存或者人的生命不容伤害。政府在防止民众彼此伤害的同时，政府本身也不能对民众的生存或者生命造成伤害，这就叫不伤害原则啊。那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做到了保障生存权，保障这个生命权。至于说由于天灾或者由于疾病这些原因，有些人陷入一种生存的困难，而政府呢在提供积极的这个积极的措施方面做得不够，做得不好，那当然是个问题，但是那是另一类问题，那不属于人权的问题，这个我觉得要分清楚。我们当然政府他应该提供一些必要的福利，包括遇到天灾遇到传染病啊，怎么样尽量的这个减少人们民众受到的伤害，但是呢这和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一种福利，这个福利和权利它毕竟还不是一回事情啊。那么你看中国，中国固然在这个应对疫情方面它有它一定的成绩，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同样看到的就是呢，由于你这个中国 这个压制人权，包括尤其是压制言论自由，压制李文亮这些吹哨人等等，结果导致了这个病情，这个新冠疫情的这种恶性的发作。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早不压制这个人的这个言论自由，那么他至少可以提前20多天就启动应急机制，那就完全可以把这场疫情扼杀在萌芽状态啊。现在这个疫情闹成了全人类的一个浩劫，那你中国政府这就是难辞其咎，你怎么还好意思出来这个夸耀呢？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就像这个于平博士刚才也谈到，确实这个你看法国的学者福柯，原来他有本书嘛，就是《规训和惩戒》，就其中有一篇就专门提到300年前法国人是怎么样这个应对瘟疫的，那就是采取非常严格的这种隔离啊、封闭的措施，那每个人的这个行动都管得紧紧的啊。通过那么这种方式，也就是说，过去就是这么做的。那西方人不是不知道这种做法，而是在现在，在今天啊，他们的体制也好，他们人的这个一般的观念也好，都使得这种做法要完全重返那种做法就变得是不可能。另外，就像大家都注意到的，你要说啊，就采取这种硬封的办法，那北朝鲜做的比你中国还要走的还要远。你看从去年的夏季东京奥运会，他就以疫情为理由就不参加，这次他也不参加北京的冬奥啊。那他在这儿他比你还小心，但是显然没有人认为北朝鲜的做法是值得称赞的，是值得肯定的，是值得大家效仿的。因此，所以呢，在人权这些问题上啊，哪种方法是对的，哪种方法是错的啊，其实一般人还是清楚的。
美国《纽约时报》刊载一篇华人札记，题为《中美抗疫两个极端，两个平行空间》。文章说，新冠这个大流行2年以来呢，中美在感染和死亡人数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是不同的抗疫原则和手段的直观后果，也与两国的国情息息相关。在美国，民众稍有不满就可以上街抗议，而中国无需担心这样的反弹。美国的联邦制呢，也令白宫在制定和实施统一的抗疫政策的时候难免束手束脚。红州和蓝州对待疫情有态度迥异，这在中国是完全不存在的，在中国可以举全国之力抗疫。好，那么我来请教于平博士，美中两国政府呢，都力图保住他们眼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要付出他们认为能够承担的代价。有人说，中西方抗疫方面的这个巨大差异就来源于他们各自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巨大差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基本同意，就是说呢，中国式的抗疫和现在目前世界主流性的抗疫，实际上反映了两组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刚刚胡斌先生也提到，就是实际上关于这一场问题的争论是一个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呢，老百姓有没有权利自主的决定自己命运，这个基本的权利。我觉得这个基本权利，如果我们拿到台面来看的话，可以这么说，中国的这个制度就是一般的民众是没有自主决定他自己的这个自由和他自己的这个福祉的这样一个权利，完全靠国家。当然这个里面的制度的因素以及历史的因素还有它的文化的因素很复杂，可是从目前看来就是这样。而西方现在建立的制度就是说，它的前提是民众人民有一般的选择政府，选择怎么样让政府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这就存在了一个两个巨大的价值观的不同。那么这两个巨大价值观体现在抗疫上面呢，很有可能给别人的表象看上去中国那个有效，但是如果说中国这个有效的制度用在西方，是不是大家能够接受呢？绝大部分人是不能接受，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代价就是民众没有权利选择，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所以呢，在这个区分下呢，我想西方这些国家，刚刚胡平先生也说到，并不是不知道中国抗疫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诀窍，这个窍门谁都是看得出来，就是把大家固定在他的这个自己的生活范围里面，不容许他们有任何的这个自主的权利，而且甚至是用这个官方的权利来决定你能吃今天吃什么菜，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进行抗疫。当然，西方的民众也好，大多数国家民众，包括非洲的民众，他也不选择这样，他也不愿意这样。所以呢，我刚刚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异，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 在经过过去的两年的抗疫当中，西方为主的就是主流社会，主流的这个是世界各国组织，各国这个政府呢所采取的抗疫的一些措施，对中国都没有任何借鉴作用。
嗯，
而中国呢这么成功的抗疫，这样一个经验，对西方，对全世界大部分国，绝大部分国家也是没有任何借鉴价值。所以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这个观察呢给我们一个深思，它后面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它的背后的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两组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在后面起的作用，而且呢，由于这个价值观所建立的一个制度巨大的不同，也导致这两个经验无法相互借鉴，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是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原来真以为这就是西方诗人的一个浪漫情怀，没想到哈，这个老百姓真是信这个，没有自由了你还活个什么劲儿呢？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中国是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着，你连生命都没有了，你还能谈上其他吗？所以这的确是两种价值观的这个惊人的这个差异啊。我们说，尽管中西方之间在防疫问题上存在哲学和政治学方面的巨大差异，但这不应该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还是能够判断出一个高下优劣之分。大多数中国人可能对习近平的话深信不疑，什么话呢？那就是我们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但是海外舆论却不免呢发出常识性的灵魂拷问：为什么只有上百个病例，你就能让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都市顷刻停摆？为什么只有两三个病例，你就能够彻底封锁一个上百万这个人口的城市？那么中国的清零模式是基于医学和公共卫生上的科学考量呢，还是建立在习近平中国梦基础上的政治考量？胡先生，您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我想中国的清零模式绝不单纯是基于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科学考量，它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量。那我们都记得嘛，去年八月上海的张文宏医生就提出要学会和病毒共存，结果遭到批判，后来就改口了，说我们国家采取的抗疫策略是目前最适合我们的自己的策略那但其实在那个时候不光是张文宏，包括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还有钟南山也都讲过类似的话，要学会和病毒共存。那外国的专家学者呢，你更没见什么人主张清零的可是呢，中共当局依然坚持清零不松口。那可见这个清零的政策它主要是来自于当局，而不是来自于任何这个学者和专家，它是出自于政治考量而不是科学考量。因为这个清零策略它已经很深刻地打上了习近平的个人的印记他赌的就是哪一天新冠病毒自己消失他最怕呢如果你放弃了清零策略，病毒立刻大规模感染，那就前功尽弃了。你清零策略导致的副作用，造成的次生灾害，那已经有了，而你希望达到正面目的的效果呢，又没有达到，那不是就那不是就整两头都得不到，那就会这个很糟糕啊，那他的权力地位就会不稳呢。所以无论如何，他现在都是，尽管现在很多人都在提出尤其是奥密克戎这种变种的出现，很多人都提出这个要学会共存这个问题，但是从中共当局，我想主要是习近平，他还是认为他必须得硬着头皮这么坚持下去。
看来是政治考量大于这个医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考量。那么人们在对中国严苛的封城清零模式感到不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对北京公布的疫情数据产生怀疑。比如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呢，日前发表长文，题为北京故意低报中国疫情死亡比率，称这个文章说呢，在亚洲公共卫生水平最高的这个三个城市、三个国家来中啊，三个国家当中呢，新加坡每100万人死亡145人，日本呢是146人，韩国是108人，中国是多少？按照中国自己公布的数字，只有3.21人。文章认为这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同样呢，中国动辄封城清零，原因呢只是因为出现了零星病例，这也是不可信的。那么我来请教于博士，中国封城如此不计后果的大动干戈，无非就是两种可能：一是向外隐瞒了疫情的严重性，当年武汉和今天的西安都是如此；二就是习近平他具有医学和公共卫生之外的政治考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刚刚开始就说，其实中国的抗疫主要是政治任务。他这个政治任务呢，倒不是说他忽略这个病毒带来的危害，而是他把病毒带来的危害这个本身从政治上来考量，因为这是中国当前的头等大事。所以呢，再加上他过去的那些政策，他就是说呢，这个底层要层层对上面负责，所以他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用极端的方法去抗疫；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在数据上作假。数据上作假，我倒不认为是最高领导人就是受益要作假，他是这个制度本身就造成造假。你就武汉为例，武汉本身他当初的这个死亡的人数最后是定在4000多人，这是官方定的。但是呢，你要看他当年那一段抗疫时间，3个月当中，2个多月当中，他实际上的非正常死亡数量很大，超过前几年。所以有人分析过，当时他应该死亡的正确的这个数字，如果按照西方统一的标准，按照 WHO 的这个标准的话，他应该是在4万人左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当然还不包括那些所谓的就是说呢，这个并发症死亡的，就是说因染疫而死亡的。当然这都是一个猜测，在一个高度神秘的、高度这个封闭的国家，他这个正式的数据没有人知道，甚至就是他最高层他也不知道真实的数字。所以呢，这是他一个专制政权的他基本的特色，就是说呢，一个他的所有的这个意志来源于一个最高的意志，那么这在中国体现的非常明确。第二个呢，就是专制下面没有任何所谓的就是说真实可言，那么就是说他把这些都视为秘密。所以在这个两个这个主导思想下面，中国说作假，我觉得这也很正常。但是呢，当然那个刚刚您讲福布斯那个报告里面讲，中国如果以总人口比例来看的话，他未必就是造那么大的假，因为中国其实在很多地方并没有流行过疫情，就是大多数中国的他，如果你要按照他疫情的这个当地来看的话，他的这个死亡人数绝对不止3，甚至我觉得应该高于这个新加坡，高于其他这个真正的这个防御说真实情况的国家。
是，
但是他用广大的这个中国的那些人口根本不在疫区来做一个这个基数的话，即使这个他也不只是3，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个武汉的那个真实死亡的这个病例根本就超过这个。
好的，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福布斯的这篇文章里边提到中国有可能在对疫情这个数据造假这个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刚才于斌也谈了，其实这个数字造假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从前年的1、2、3号武汉宣布封城，当时的病例就只有几百例。你想武汉这个中国在 SARS 期间那个病例比他多得多，都没有搞封城，那为什么武汉仅有几百例就封城了呢？而实际上按照另外一些部门当时的统计数字，那比当时我看到的官方公布的那数字要大几十倍，所以这个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那更何况到了后来他基本上就根本不公布关于这方面的数据了，那因此我们现在都看到数据当然是显然是大是低估了的。
是的，那么就像刚才两位先生都指出，西安的疫情就可以呢，省委就可以向中央递交军令状，让他在1月4号之前清零，他就差不多就真能清零。所以现在这个疫情数据在中国呢，已经成为一个最高的机密，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于平博士、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先生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